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十样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完，直到永永远远。
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然后他又指示我一道生命水的河，啊，说闪耀呢，如同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我们来看这提到生命河哈，而且呢，你往后看的话，在启示录啊，他始终把神和羔羊放在一起说啊。我们信的父神啊，父神是神，然后父是神，子是神，圣父和圣子呢原为一啊。这提到生命河，提到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啊。第二节，在他的街道当中。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啊，结十二样果子，依照每一个月啊结它的果子，树上的叶子要医治万民，要医治万民。好，我们来看这里呢，提到啊河两边呢有生命树啊，生命河、生命树，而且呢每一个月都要结果子，一共是结十二样果子啊。树上的叶子呢，要医治万民，要医治，要赦免啊，所有能够进到这个新天新地当中的人，他的要得着完全的救恩啊，完全的赦免。这里呢是应验了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一起来读。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出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也不枯干，果子绝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对，我们看到呢，其实启示录呢，它里边并不是发明一些新的这些启示，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它在旧约，你像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都有，啊，都有这些。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呢，与这一章紧紧相关啊。说他，你看，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啊，这水从，这个字念什么？龛下由殿的右边，从祭坛南边往下流啊。这说是从圣殿啊，从神的宝座是一个意思。然后呢，提到这个水啊，它的这个河的这个它的这个高度啊，多少肘多少肘。啊，然后说往东方流，直一起念念。
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提到呢，这。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呢，讲的就是生命河的水啊，能够滋润在这里啊一切的活物啊，他们就可得以活了啊。然后呢，这里你看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啊，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啊，是不是、啊？在那里分为四道，从最早的时候呢，在神的园子里呢就有生命树啊，生命河，生命树上有果子，然后还有生命河啊，生命河的水。其实呢，新圣城耶路撒冷是神的宝座，神的城，也是乐园哈。无论你说的是乐园也好，神的殿也好，圣城也好，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从乐园，从伊甸园流出来，滋润这整个的圣城啊。然后呢，这也是耶稣说的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得救的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啊，这里呢就是那里说的乐园啊，就是那里说的乐园。然后呢，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啊，乐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路亚福音第二十三章哈，就那个强盗啊，在他即将死的时候，他向耶稣祈求耶稣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啊。但是耶稣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理解啊天国永生哈，包括我们理解这个耶稣再来，包括启示录当中的很多的意象，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啊，你不要就是说很生硬的用这个你所以为的这个时间段去往里跳，去往里套。很多时候呢，这意象当中呢，你看起来它时间有前后，其实它好像这些什么七印啊，七号七晚，其实它里边有一些意象，它是实际上是指的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事情啊。第三节，然后不再有任何一样咒诅啊。我们看到撒利亚书十四章十一节，一起来念。
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对，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在创世纪当中呢，我们看到在起初呢，谈到伊甸园的时候，是人犯罪，然后呢，被咒诅赶出伊甸园，作为开始。那时候呢，男人女人都受了咒诅，啊，包括啊，女人呢就是产难之痛啊，被男人辖管；男人呢就是终身劳苦，汗流浃背，以致最终呢要受死亡的咒诅。但是当圣经结尾的时候，当启示录结尾的时候呢，所有的咒诅都被撤去了，无论是痛苦还是死亡啊，都不在了，都不在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只要你能进圣城，这一切的咒诅都不存在。但你进不去的话，永远都有咒诅啊！且神和羔羊的宝座要在他里面啊！这里还是提到，父是神，子是神，然后圣父和圣子是一位啊，圣父和圣子是一位啊！且他的仆人们都要侍奉他啊！得救的人呢，要永远在神的殿里侍奉他啊！得救的人是为了什么呢？在今生侍奉上帝，将来也是侍奉上帝。在今生不侍奉人，也不侍奉罪恶，将来呢是侍奉上帝，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呢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说在地如在天，其实现今呢就是预备的时期，啊，因为在将来的世界，其实无非是两件事情，啊，聚会，侍奉神，对不对？如果有人在今世呢？他都过不了这样的生活，那他肯定没有办法将来在天上啊。所以说呢，得救之人呢要永远在神的殿里侍奉神。第四节，且要见他的面，且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啊。我们请念一下这里。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有神印记的，有神的名字写在他的头上的人，就是异象当中的十四万四千，一百四十四个一千，就是得救且在患难和逼迫当中得胜的人啊。前面呢受印记的要在硫磺火湖永远焚烧，然后有神印记的呢要面对面的见到神，要在上帝的面前永远活着啊。第五节，且不再有黑夜，并且他们不需要灯光，也不需要太阳的光，因为主神将照耀他们啊。一起来念。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关照，因有神的荣耀关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那里原没有黑夜。
对，这里呢，其实这个二十二章的这些意象跟还有教训跟二十一章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啊。且他们将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里呢提到这些得救的人，就是被杀之羔羊用自己的血买回来的人，将与羔羊一同作王啊。这个启示录五章九节，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怎么样执掌王权，执掌王权。得胜之人呢，与主一同作王，这是圣经以来一直所说的，在启示录第三章一起念。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对，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说过，得胜的呢，那些没有拜过兽像的，在第一次复活之后要与基督一同坐王啊。还有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提到与基督一同作王，还有这个提摩太后说啊，我们若能忍耐，他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啊，也必一同作王。好，我们接下来读一下二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破坏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弟兄众先知遵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也要敬拜神。
好，我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哈，说他又对我说，这些话是可信且真实的，注意哈，可信且真实。众先知之灵的主神啊，就是众先知啊，众先知的灵啊，就是主神差遣他的使者只是他的那些仆人，将那必要快快成就的事啊。在启示录第一章呢就提到啊，这位主神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好像人子啊，说话如同吹号的声音啊，过首先末后的过去死过，现在又活了，之后的永远，将将来必成的事啊，只是给主的众教会。众仆人呢就是众教会啊，众教会呢就是众仆人。然后看四章一节呢也是啊，以后必成的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啊，这些呢是耶稣亲自的启示啊，耶稣亲自的启示。第七节说，看呢，我必快来。我们注意一个这个我必快来哈啊，启示录呢在很多地方都说到我必快来啊，我必快来。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使徒还活着的那个时代，耶稣就说我必快来，对不对？耶稣让使徒还活着的时候就预备他有一天要再来，但是你如果按现实时间的话，耶稣好像没有来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耶稣快来它的含义。我们曾经很多次说过，一个人其实他死了对他来说就是耶稣再来，因为你死了之后你再一睁眼耶稣就来了啊。所以说呢，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这个那个强盗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夜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人生的结束呢其实就是一夜之间啊，耶稣来呢看着很长，其实不长啊，其实不长。就像我们的一生呢看着很长，其实一转眼就过去啊，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说启示录的这些预言呢，它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有效的，并不是说那个时代耶稣没来就是，不是那个时代人就过去之后一闭眼耶稣就来了啊，其实就是这样。说被祝福的是那些遵守这些书上预言的话语，注意被祝福的哈。在十四章呢说在主里死的人是被祝福的啊，然后第十六章说什么？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看叫人看的羞耻的是被祝福的。还有十九章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啊有福了。还有二十章怎么样？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这也说什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还有那个什么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就是说要读这些预言，并且要遵守这些预言。这预言是关于末世的，这预言告诉你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必须做，你要去遵守。然后呢，你遵守的同时呢，你就是被神祝福了。啊，所以说圣经它一贯就是这样啊，说你在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但是你做的这些善行呢，其实不出于你自己，出于上帝，是不是？你一旦做出来的，啊，就证明啊，这个人是被上帝祝福，啊，这个人被上帝祝福。第八节，说约翰听见看见了这些，当我听见且看见了，就伏伏跪拜的那使者面前，那只是我的这些事的那位使者面前，他就对我说，千万不可。我是你和你那些兄弟那些众先知的和那些遵守这书上言语的他这些人的仆人伙伴，就是同作奴隶啊，你要敬拜神。我们看到在异象当中哈，包括在十九章 向约翰传达启示的这位天使两次严格的警告约翰，绝不可以跪拜他。啊，绝不可以跪拜他。那天使都不能跪拜，那人怎么能接受跪拜呢？对不对？并且呢，这位圣天使将自己和约翰还有众先知以及所有遵守主命令的看作同等，啊，看作同等。也要说呢，弟兄们，在神的家，在教会当中，仆人之间的职分有不同，但是你要注意哈，职分有不同，恩赐有大小，啊，有的人能讲道，有的人呢，他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有的人力量大一些，有的人力量小一些，但是只要是敬畏神，只要遵守这书上教训的，能够洁净自己，在患难中能够得胜的，都是平等的。大家要明白我的话哈，只要这个人不是作恶的，他是信的，那么他就是平等的；只要他是作恶的，不信的，那么他就在天国里，他就根本就排不上号。你要注意哈，只要是遵守主教训的，大家在主面前一视同仁啊。所以说呢，都是圣徒，没有任何人有权柄的让别人去敬拜、去追捧他。主的门徒呢，应该是敬拜神，而不是崇拜人，要弃绝教会内外一切的偶像。啊，要弃绝教会内外一切的偶像。这个外邦人呢，喜欢拜伟人，喜欢崇拜烈士啊，有的还立法律，叫什么神圣不可亵渎啊，什么亵渎烈士法。这外邦有外邦的偶像啊，有的还在教内整一些偶像，说伟大的神学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怎么连他的话都敢说呢？你是谁？就这种的，然后畜生都是拜偶像啊。所以说呢，不可崇拜一切的人物啊，包括教内的、教外的，以及一切可憎之物，都不可以崇拜啊。一起来念：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
对，在启示录呢，出埃及记二十章呢，上帝就说过，是他把我们拯救出来，除他以外，我们不可崇拜别的神，除了主神和羔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不可以崇拜别的神，啊，不可给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你如果干这些事情，上帝要追讨你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你要遵守这些诫命呢，你有永生，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另外呢，在该多前书呢第四章六节和七节，一起来念：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对，所以说呢，保罗也说过，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有人就开始分党结派，说我崇拜这个啊，我崇拜那个，是吧？有崇拜彼得的，有崇拜保罗的啊，有崇拜亚波罗的，保罗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都是领受的，都领受的啊，都领受的，就像天使说的一样啊，绝不可崇拜任何的人，要敬拜神啊，要敬拜神啊。圣徒之间呢没有高低啊，在教会当中呢，只有那些作恶的才会被人看不起，就不信的才会被人看不起啊。真正信的人大家都是平等啊，真正遵守主教训，大家无论什么职位，大家都是平等。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十二章的十到十五节。
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误会的叫他人就误会，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正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得到上帝处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群内行邪术的 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
下次让读圣经的时候张开嘴多哈，看这里，都张开嘴多，不要说玩东西，也不要在这不看前面，闭嘴在那不知道干什么啊，一定张开嘴多哈。
嗯、
我们看十节到十五节，然后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预言的话，因为那是可敬，那是这敬，说不义的，不义是什么？不义原文也包括伤害别人的意思。”不义的啊，叫他仍旧不义啊；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公义的，让他仍旧执行公义；圣洁的，让他仍旧成为圣洁。注意哈，主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对不对？今天你看到这个教会内外有很多人还是作恶，为什么呢？因为主把他留在审判之下。啊，要等候将来把他丢在硫磺火湖啊！但你说第十二章，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对不对？在以西结书第三章呢，谈到这悖逆之家啊，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可以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啊。神没有宽容上午的时代，叫洪水临的那不敬虔的时代，保护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然后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只搭救了那常为一人言行忧伤的，为恶人言行忧伤的印人罗德。你看，主知道啊，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留在审判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啊，然后呢？我们先念一下这个，这里彼得后书第二章。
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万刑的人。他们一群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坦若他们一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的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了，我们就先说一下个教内哈。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啊，基督徒，所谓的牧师和基督徒有很多哈，是淫乱、污秽、败坏、贪财的。这些人呢，他也听过真理，他也看见过神迹，但是他一直是污秽的。从来都是淫乱的、污秽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而且害弟兄姊妹，把那些已经悔改的引诱他们，让他们重新去犯罪。这畜生们这么多年做去做见过，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他们改不了，他们改不了啊！污秽的让他仍然污秽，因为他们打心底里就是喜欢做。十二姐，看哪，我必快来。所以说在启示录呢第二十二章一直强调我必快来啊，我必快来。并且这个我必快来呢怎么理解呢？首先呢，耶稣很快就回来，主看千年如一日嘛，无论等多长时间其实不过是眨眼之间。另外呢，这个我必快来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呢是短暂的啊，终有一天突然之间你的生命会结束，你结束那一天对于你来说就是主来的日子啊。所以说呢，你生命当中无时不刻都要记住这话，主说我必快来啊，我必快来，且我的报偿和我在一起就带着他的报应一块来啊，报偿一块来，我要报应每一个人依照他的行为啊。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呢，死了的人呢凭着这些案卷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个人都照所行的受审判，所有作恶的没有一个能脱离审判，所有不认罪不悔改的没有一个能脱离审判。不要说什么，你不要听那些假牧师和骗子的话啊， 你没法逃脱审判啊，除非你认罪，真正的悔改，彻底的离开这些罪。十三节，我是阿尔法，是摩嘎欧米伽，是首先的和末后的，是起初的，是终，是初，是终啊。这里呢是一章八节说的啊，还有这个二十一章第六节，耶稣呢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天地万物呢由耶稣开始，然后由耶稣结束啊，耶稣结束。十四节，那被祝福的，看了啊，那被祝福的是那些洗净他们衣服的，为要在到生命树那里得到他们的权柄，也能从门进圣城。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要穿白衣与主同行啊，得胜的要穿白衣，得胜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这个洁净自己衣服指的是在教会里认罪悔改，脱离罪恶，并且不再被那个罪恶缠住，这样的人呢才能进圣城，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对不对？怎么有人宣扬不认罪呢？他说你不要掏别人的裤裆，哎呀，你要多关心关心社会公益。嗯，这种人有的，这种的骗子有的是。因为咱们你看启示录哈，从来就说得很清楚，你要在教会认罪，并且脱离一切的罪恶。那些淫乱的啊，贪财的，拜偶像的，杀人流血的罪，要从你生命当中彻底被清除。你要用羔羊的血洗净自己，否则你没有办法进圣城啊，没办法进圣城。在启示录第七章呢，身穿白衣啊，从大患当中出来，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了，胜过了逼迫患难，且把自己的罪恶洁净了啊。新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罪悔改且脱离罪恶啊，认罪悔改且脱离罪恶啊，这个非常重要。十五节，外面有一些狗啊，狗就是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喜欢编造虚谎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所以说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是互相呼应的，在强调什么人不能进圣城，记住哈，什么人不能进圣城，你就要注意这里说的这些罪恶啊，城外这些狗、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编造虚谎啊。在启示录第九章，那些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怎么样，不悔改自己所做的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盗的事，对不对？城门昼夜总不关闭，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到新约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减负了，你不需要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守这么多的条例啊。但是有几样是怎么样，绝对不可少的，一起来念一下。
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是不是偶像，禁戒偶像的物、血和勒死的牲畜，以什么奸淫，这些都是绝对不能碰触的啊。然后呢，启示录第十四章九节呢，拜兽像啊，兽印记啊，参与这个兽和兽的国，那些淫乱、偶像、流人血，那些罪恶的。使徒的相关教导，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起来念。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对，淫乱、偶像是这个时代外邦人普遍的罪恶，还有流人血，还有说谎的谎言。另外一个呢，就是贪财。上帝律法说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 妻子、仆婢、牛羊、仆婢及他一切所有，对不对？贪财，贪财的人呢，拜偶像的人呢，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也提到过啊，这个基督徒呢得救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念。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对，那些关于淫乱的事情，就是那些细节，在我们当中提起来都是可耻的，啊，所以说呢，教会这两年呢也受了一些管教，就是跟这些贪财的、拜偶像的、淫乱的啊、离婚的、当小三的、傍情妇的这些人有联系，所以说呢，教会受了很大的亏损，我们应该早点给这些人分开，啊，不要被他们的罪恶所玷污啊，所以说呢，在起入的意象当中，受和受的国大巴比伦淫妇。充斥着这些罪恶，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呢，教会和基督徒一定要远离这些罪恶，因为这些是致死的罪恶，这些会让你怎么样，进不了神的国啊，会让你进不了神的国。你不要被那些骗子骗掉，基督徒要始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得救，而与得救息息相关的就是这些东西不要去碰啊，不要去碰。我们一起读一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渴慕的人也当来，愿意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啊，就是第十啊，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十六节哈，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向你们证明这些事。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在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我是大卫的根和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这里呢是耶稣以第一人称宣告。啊，第一人称宣告。耶稣说他是大卫的根，啊，在启示录第五章哈，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旧约呢，以赛亚书十一章称作耶西的根，啊，耶西的根，一起来念。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不谦卑人，以口中的让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所以说呢，启示录这些预言呢，耶稣也在向人传福音，证明他是啊，他是耶稣的根，啊，耶稣的根。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呢，也说过啊，将来有耶稣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都要仰望他。在圣经当中呢，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但是实际上耶稣是大卫的根。要明白这个意思哈，在人看来呢，人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大卫要称耶稣为主。你要知道这里哈。后裔什么意思？在人看来，后裔什么？后裔是排在后头的，但从根源上来说，大卫是靠着耶稣出生，是吧？所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根源上来说，耶稣是大卫的根源啊，是大卫的根源啊。耶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这个呢，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啊， 那得胜的怎么样？我要把晨星赐给他。啊，耶稣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赐给那些得胜的人。实际讲，然后圣灵和心腹说来，那听见的人也应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那愿意的让他白白的得生命的水啊。我们来看哈，在二十一章呢也提到过，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主神羔羊呢，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许诺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啊，赐给需要的人啊，赐给需要的人啊。这里呢也体现出一个态度，你对天国有什么，你对真理是不是口渴啊？你是觉得这个教会生活呢，耶稣的道是你的唯一呢，还是说只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点缀啊？这个是不同的啊，这个是不同的。只有真心追求的人才能得到永生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通过圣灵，通过心腹对人发出邀请，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圣灵通过教会，通过圣徒对人去传福音，人应该回应，知道吗？传福音应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信。如果传福音他不信不听，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结果。那这样算下来，那整个世界都不正常，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说的态度哈，福音传给你你就应该听啊，教会劝你就应该听。所以说那些回应的就是渴望永生愿意进入新天新地的，他必有生命河的水白白赐给他喝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那起初啊听见福音的啊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人就信了，受洗之后恒心遵守主的教训，这样的人才能得救，要明白，而不是说啊你得给我这时间缓一缓呀， 啊我怎么着啊，是不是？要么就啊在那装人模狗样在那装，那个是不能得救啊。如果你说哎这福音传的费劲啊，这个教会管起来费劲，劝人费劲，那只能证明走错了。你为什么要在乎那些不能得救的人呢？听见就信了，这样的人才能得救啊，这样的人才能得救。听见神的，听见道就信了，听见使徒的教训就遵守，这样的人呢他一定会得救，他一定能够到乐园吃生命树的果子，喝生命泉的水。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不是神所拯救啊，那他就是不能得救。十八节，我向每一个那听见这书上预言啊做见证，若人在这些上面啊放上，就是放上什么东西啊，和尔本说加添什么东西，神必把这些写在书上的灾祸放在他身上啊。这里的灾祸呢只降在不信之人身上的灾祸啊，降在不信之人之身上的烈怒。你看这个十五章的这个七灾是吧，七晚的灾啊，还有大巴比伦的淫妇所受的灾啊，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是吧？什么灾呢？一天之内来到死亡、悲哀、饥荒、被火烧灭啊，神的审判啊，这审判呢是永永远远啊。启示录第十四章，若人拜兽像受印记，他将在硫磺火湖当中永远被焚烧。这些灾祸、这些审判将永远加给那些啊，加给这样的人。然后呢，还有这个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看到没有？至大啊，奇灾，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是不是？已经没有写在律法书上各样的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啊，第十九节说，若有任何人要移除这书上的话语，神就从生命树和圣城啊，这书上写的生命树圣城移除他的份。所以说你要注意一点，怎么去分辨一个真正的教会、真正的仆人和假教会呢？这里就是关键，看他是否删除、添加、删减。删除呢，就是故意把圣经当中的一些教训故意回避不讲，你知道吗？关于舍弃一些跟随主的教训，关于认罪悔改的教训，关于教会里边不能卖牛羊鸽的这些教训，关于耶洗别的教训故意不讲，知道吧？有人说女人不要过度责备啊，女人要包容，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删减吗？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淫乱、偶像那些使人不能得救的罪恶，你故意回避这些教训， 也包括你故意不遵守。啊，说这个淫乱的事情啊，再说吧。我们现在要考虑这个疫苗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考虑这个社会公益的事情，这个都叫删减，对不对？刚才启示录说了，那不能进圣城的是什么人啊？那些教训你不讲，你加一些你觉得能够符合你心意、给你增加流量的，这个就叫添加删减。添加删减的结果就是讲的人没有永生，听他的人也没有永生。啊，这样讲的人呢，他肯定是为了钱财、为了利益、为了名誉；这样愿意听的人呢，他是睁眼瞎，他肯定愿意犯罪。啊，所以说在以色列旧约的时候，就有先知和祭司呢，去故意添加删减。啊，一起来念。
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同狮子抓死女巫，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都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奸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我的安息日。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撕抓女巫，杀人流血，害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反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我们看到哈，添加删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抓死掠物、杀人流血、伤人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在今天也是如此。对不对？在今天你看这个基督教里这个什么生命神学啊，山东有哈，活出来行出来啊，骗基督徒、骗弟兄姊妹钱、骗财骗色，所谓让你表演好行为，其实就是为欺压你，然后夺你钱财，站在恶人那边去指责义人啊，站在嚼舌棍子和耶洗别那边去指责那些真正传道的，这就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啊。所以说呢，添加删减一定是有目的的，就是里面有罪。我见过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他但凡是不敢责备罪恶的，他里面有恶，他要么为了钱，要么怕人啊，要么怕人。曾经有恶人啊跟我说过，说啊，你光敢指责一个女人，对女人用力过猛，然后你不敢啊，这个责备掌权者，啊，这种人多的是，啊，所以说呢，不要被这些添加删减神话语的骗子给骗到，你要记住启示录当中说的，什么样的人不能进神的国，那几样罪恶，还有什么样的人能进去，其实写的很清楚，并不难背的，圣经。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必须做，圣经不让我们去触碰的我们不要碰，尤其是提到能不能进天国、能不能下地狱的这些事情，你必须要重视。其实神给我们的要求不多的啊，对我们给我们留的这些条例不多，是你能看清楚的啊。然后呢，在西方亚书第三章呢也提，来念一下来。
这悖逆污秽欺压的臣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驯服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奸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但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
听，所以说呢，就像西方亚书所说的一样，神呢在众教会当中，神是没有问题的啊，神不会做不公义的事情，神也不会给恶人站台啊，只不过呢，那不义的人自己不知道羞耻。我见过这种不要脸的人很多，他不知道羞耻啊，他不知道羞耻。彼得后书第三章啊，我们一起来念。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件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和指摘，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的一切信上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拿明白了，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强解别的基础一样，就自取沉沦。
对，彼得后书呢，当谈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把他跟使徒的书信、四福音以及跟旧约圣经是同等视之。彼得说哈，圣经是为了干什么的？就你要明白，圣经是为了让我们啊，在主里面殷勤，没有玷污和指摘，在主来的日子呢，不至于被丢下去。圣经是为了让我们得救而写下来的。那么，什么叫无学问、不坚固、强解圣经、自取沉沦呢？就他解圣经不是为了让你得救，对吧？有人竟然嘲讽人，就是为了得救。你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救吗？啊，说为什么有人会强解书信当中啊那些难懂的，但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什么叫强解？就是他不是从耶稣这个中心，他不是为了得救去给你解释圣经，这个就叫强解。今天有很多神学院，有很多机构啊，大宗派。他们解释的圣经说白了就是学术啊，跟救恩没有关系。所以说彼得说哈，亲爱的弟兄们，你们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什么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这人也会迷惑我们啊，他把你本身信的对的东西，让你追求得救，追求认罪悔改啊，追求永生的，他把你给拽到世界上去啊，让你追求什么社会公益，对不对啊？让你在圣人面前活出来行出来，那都是骗子啊！我们知道这些事呢，不要被恶人的错谬所引诱啊。所以说呢，讲道和传道啊，传播式的信息啊，是以耶稣为中心，讲什么？讲教会里的事情，劝人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你讲的要跟耶稣和使徒的这些话一样一致啊！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欲、情怀还有利益去谄媚人，你也不能因为害怕人呢去添加删减这些信息，否则你会失去救恩啊。如果因为这些私人的缘故呢，故意偏离圣经，宣扬人的教义、人的学说，你强解圣经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啊。没有这个强解圣经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我告诉你，因为圣经是很明白的，弟兄姊妹啊，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人会强解圣经？一个是你，他就是他觉得他不添点人的道理，这个道讲的就不够有趣。一个牧师传道人不要把自己搞得跟个学者一样，让自己显得很风趣很有气质，说话很文雅。 No， 你传的道理要简单而粗暴，要耶稣为中心，要直戳人的罪恶，并且关于得救所必须遵守的，你必须要告诉那些听到的人啊，不要添加删减啊，不要添加删减。有的人说啊，这里不是说得救了就会被灭亡，这是那些蠢货，什么耶稣得救永远得救，我们看到这里不是哈，在历史上有被从身份上删掉的是有的。摩西说，主啊，把我从你的身上涂抹吧，赦免他们。上帝说什么？谁得罪我，我就把谁删了啊，谁得罪我，我就把谁删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既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要在得救的事上有长进。二节证明这些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愿你来主耶稣。在前面十七节呢，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应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应该来啊。然后当主说他必快来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什么？主耶稣，我愿意来，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来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面对耶稣降临的。魔鬼和魔鬼的使者那在教会里作恶的，那为自己的情欲利益伤害弟兄姊妹的，还有一些不信的外邦人，他绝不希望有这一天。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希望多活几年，你知道吗？为什么摘别人的器官，然后换腰子换肾 换各种零件多活几年？他不愿意耶稣再来，因为他死了耶稣就来了，你知道吗？啊，你看那些在教会来嚼着棍的假基督徒，你以为他真的说主啊你快来吧，他不会的，我告诉你，当主来了他就结束了。只有真正为义受苦的，只有真正传真道的，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的，才不稀罕这个事情。那爱世界的那些有情欲有罪恶的，他不会愿意出来啊。二一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徒同在，与众圣徒同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只与那些圣徒同在啊，只与那些洗净自己衣服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圣徒同在。你不是圣徒，你是污秽的，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杀人流血的，那没有恩典与你同在，你不会有幸。只有洗净自己罪恶的，坚守真理的，神才和他同在。所以说呢，你看启示录的结尾这个问安呢，跟使徒书信里边所有的这个问安都是一样，是吧？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些平安和恩惠呢，只赐给那些在基督里边真正得救的人，真正洁净的人。启示录呢是整个圣经的结尾，他告诉我们耶稣必要快来，他告诉我们你得救，你不要碰出什么罪，你得救你必须遵守什么的命，这些命令不是难遵守的，这些命令也不是说你看不懂的，它不需要你有很大的学问，对吧？唯有贪财的，拜偶像的，行邪术的，一切喜好说谎的，他们的犯就是在硫磺火或者这个 你能看不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看懂啊。如果你看不懂，证明你里面有鬼，要不你瞎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启示录就到这里，愿恩惠平安呢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得救的，且是洗净自己罪恶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